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阿弥陀佛，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是正觉教团的佛法讲座继续来讲。今天我们是根据我们正觉同修会以及正治出版社所出版的口袋书或者书摘，以及各书籍里面所摘要的。比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这个成佛之道哦。可是什么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这个议题非常非常的大，也就是说整个修学佛法从一个凡夫到成佛这整个过程我们每一个菩萨要所经历、所修证、所能够了知、所断除的一些种种的法道，这就是成佛之道。既然提到成佛之道，那就有一些不是成佛之道了，就是说等于说在现在市面上很多很多修行的团体，很多很多打着佛教的名义啊，或者不是佛教的名义啊，种种的一些，那这些通通叫做成佛之道。可是实际上是不是成佛之道呢？这个当中里面的正确的内涵、正确的那个修道次第是哪些？名义是否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名字虽然叫做佛教，可是实际上是不是佛教呢？它的名字虽然说叫做说要成佛之道，可是实际上修行的内容是不是成佛之道？所以正确与否、误会不会误会，这个当中是非常重要。可是这个名义是否符合，它当中我们要了解哪里，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去检查，我们可以从所说的内涵以及所讲述的道次第是否符合三量的标准。举例来讲，看是否符合佛陀自教量、圣教量的说法， 是否符合限量实证的内容，也是否符合比量逻辑推论的这个道理。所以必须要符合三量。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不是愿意被人家误导，可是众生被误导的情形还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要往成佛之道迈进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都不希望被误导。因此说检查每一个法的内涵和道次第是否符合佛陀圣教量及三量的内涵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说有些哪些不是成佛之道。举例来讲，有的人他是以世间人天圣或者外道的修法来当作成佛之道，这我们来说叫做世间道。那这个世间道的内涵有哪些呢？基本上我们分可以三点来说。第一点，有的人是把世间人天圣的善业善道 来行善，当作是成佛之道，而且说把这个当作就近的成佛之道。可是实际上成佛之道当中的内涵是包含了十三业道，可是并不能说十三业道就是成佛之道。举例来讲，有的人他一天到晚去布施行善，或者是慈济众生，每天帮众生的病苦啊、照顾啊或救济危难，这是在佛法当中是属于人天圣的善法，这个是属于善道。可是它不是究竟的成佛之道，成佛之道不是只有这些而已。那这是第一种，以世间道的善道当作成佛之道，其实它的内涵不能代表全部的成佛之道。如果把这个当作成佛之道，那就是误会的。第二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非恶不善道。什么叫非恶不善道啊？它基本上就是把一些无记法来修行，当作是修学佛法，当作是参禅，或者当作是成佛之道。举例来讲，譬如来讲，有的人说啊，以插花这个花道，哎，就代表说，哎，这就是佛法，这就是成佛之道。其实他错了，他不是恶法，所以说非恶。可是对于成佛的这个过程来讲，他并不是所要修所要证的，所以他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他顶多是世间法而已，世间的无记法。那有的人同样的把花道、茶道或者书画道、写书法啦、画国画啦，乃至有的厨艺道，以这种当作是修学佛法，那就是误会了。所以这也是涉属于世间道来说。另外一种就是外道的所谓的恶不善法、恶不善道，基本上是把恶法、把不善的法那当作是佛法，假借佛法的名号。譬如说有的人用说，哎，这个是佛法啦，可是实际上怎么会是佛法？譬如外道以邪淫的双生法当作佛法，这个其实是恶不善道。为什么叫做恶不善道？因为它趋于三恶道，它不是下堕地狱畜生，不然就是恶鬼。那也有的是把气功的这些假法，譬如说练气功啊，练什么某某功某某功来说，哎，这个就是佛法，说这是佛法的内涵，其实它的内容是错的，根本不是。甚至这些气功跟有的跟鬼神打交道，那就跟恶鬼道的众生去相应了，而去干预因果啦，去自杀啦，或排解运势啊，种种这个会下堕于恶鬼，甚至有的造恶业下堕到畜生，这是属于恶不善道。那也有的教派说啊，利用什么诛杀法，用养小鬼啊，或者弄一个祭坛来说，用诛杀敌人的方法、诛杀对手的方法，这种也是恶不善道。或者有的人我们平常看到啊，比如杀猪宰羊啊，比赛杀猪功啊，用这个在寺庙当中祭祀啊，其实这也是恶不善道，这些通通都不是成佛之道，同样它也不是佛法。那还有一种是属于佛法当中的内容，可是局限了把它当作成佛之道，那就是说把二圣的解脱道来当作就是成佛之道。可是二圣的解脱道是含摄在成佛之道里面，可是事实上它不能全部代表全部的成佛之道。有的人举例来讲，他专门修二圣解脱道，他以为说二圣解脱道只要断了我见，我只解脱三界入无余涅槃，这就是成佛之道。其实错了，其实这应该讲叫做罗汉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成就阿罗汉的果德，成就声闻道，乃至透过因缘观成就圆觉必至佛的这个果证，这个其实是二圣的解脱道，它不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是含摄在这个当中的法，所以把四圣地八正道这个修法当作是全部的成佛之道，那就是误会了。或者把因缘观的内容当作是成佛之道，以为可以断我见、断我执、出离三界而证得声闻的实质，等种。就把它当作成佛之道，其实是把成佛之道局限了。这只是声闻道 或者圆觉道，只是二圣的解脱道，只是成佛之道当中的局部内涵。更有的更把它误会了，以六识论的观点来讲，缘起系空啦，一切法空啦，啊，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啊，这其实是断灭见的外道。他把误会的二圣解脱道当作是成佛之道，那就是更是冤枉了。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内涵是要了解，对于他修道的次第也是要了解，才不会被误导，也不会被自己的邪见或者邪思邪教导的误导。那好了，那讲到这里，我们提到一些不是成佛之道，那真正的成佛之道是什么？真正的成佛之道是大圣的佛菩提道。而大圣的佛菩提道，它其实是含摄二圣的解脱道，也含摄的人天圣的善法。所以整个成佛之道是一个完整，而不是支离破碎，不能拿人天圣或者二圣解脱道的部分来当作整个成佛之道。整个成佛之道是大圣佛菩提道，含摄二圣的解脱道，乃是福德和智慧两个具足圆满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从除了二圣解脱道的断我见开始，而且最主要的核心议题是什么？就是大圣的佛菩提道要能够实证法界实相心，能够明心见性，乃至在明心见性以后，透过三贤位的相见到位，能够修集让见到圆满，进入初地，乃至成就道种智，最后成佛，成就一切种智。所以说整个成佛之道，从这个角度的观点来看，它只有大圣佛菩提道才是成佛之道。因为大圣佛菩提道双具主要两个主要道，而且能够圆满。也就是说，大圣的佛菩提道能够成就大菩提，而且也成就二圣的解脱道的二圣菩提。所以说成佛之道的概要是这样。那好，我们来讲一下佛菩提道它整个修学的次第。佛菩提道修学次第，佛在经典里面有透过经典的说明，很多大圣的经典说明来这样子。那讲到这个佛菩提的修学次第，我们正觉同修会出版的，还有政治出版社所出版发行的种种书籍，在我们书籍背后都有，我们每本书籍的背后都有附有这个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的概要表。这是平时导师根据经论上的摘要出整个完整的修学佛法的整个次第内涵，依据两个主要道而铺陈出来的。所以我们下面有写一个二道并修以外无别佛法，也就是说大家依据这个来做一个检查，能够了知自己修正的方向还修正的次第是否内涵是否正确。所以说这个部分大家可以透过结缘书或者跟书局购买来了解。说在每本书后面我们都有附这个表，也就是说大圣的佛菩提道的修正次第是以大圣别教五十二位阶的六种菩萨性的进程来做整个修正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每本书的书后，佛菩提的二主要道的道次第表的概要表都有来附在每本书后面，欢迎大家去索取或购买来了解。而且这因为是佛菩提的和解脱道这二道并修以外别无佛法，不能说哎，我修一个什么插花法啦，或者修一个什么双生法，乃至修一个什么摆一个祭坛啊，说什么火供啊烟供啊，这种种这些都是外于这些二主要道，那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佛法。那好了，我们根据这大圣五十二别教五十二位阶的这六种菩萨性的进程，我们来一一看。那这第一种是什么？就是实性位的凡夫性，也就是众生在凡夫一生的这个位阶的时候，他要修实性圆满。那实性圆满，有的菩萨他从初发心开始修实性圆满，有的一劫，乃至有的到 十千大劫，也就是一万大劫，才能够把实性的凡夫性修圆满。那实性的凡夫性能够跨越这个凡夫性的标的内涵是什么呢？透过这个修正第一个位阶的这个次第修正，在这实性位的圆满来说，当他实性位圆满的时候，他是信受于因果的，至少初步的信受因果，他是信受八识论，他绝不会落入断灭论的，例如六识论的断灭论，或者常见的外道当中，乃是种种的一些的杂七杂八的外道，他不会，他只是说他是信受的因果，他是信受于八识论。如果是这样的人，他其实就实性为圆满，而且他也对三宝起信，他信受于佛，信受于法，信受于僧，乃至成就四不坏境、四不坏性，就是说不仅是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也归于佛的圣界。那有人说，哎，我学佛啊，甚至我明心见性，他既然不归于三宝，不归于最简单的三皈依戒的话，这个是乃至受持五戒种种，那表示说他的实性位的凡夫性还没有具足成就，能够跨越凡夫性进入到真正菩萨的修行，这是第一个位阶。那第二个位阶是什么呢？就是十住的习种性。十住行种性，有的时候又叫做十发趣，十发趣性。那这十发趣呢，基本上我们讲习种性，这就是说在习种性的这个部分啊，总共十个位阶，十个位阶从初住位到六住位来说，这个是在外门的六度万行啊，这我们这里就是六住到六住加行熏习般若，中观的知见。好，他满心的时候能够断我见，所以说这个十住位的习种性菩萨为什么叫做习种性？因为他第一习气性障还非常非常的重，这是第一种习，所以叫做习种性。第二个也就是说他要熏习很多很多的法，在这个位阶他得要努力努力的熏习种种的佛法的知见，还有修行的内涵道之地，他要能够听闻信解。这时候当他初住布施，二住持戒，乃至到六住熏习，进入加行位熏习般若中观之见的时候，当他满心断我见的时候，正得四加行断我见的时候，七住位的时候，当他一念相应的时候，明心不退，而能够亲证本来自性清净涅槃的这个法界实相心的时候，他就进入到内门来修六度万行。所以说在这之前就叫做资粮位，好，在六住位的时候就叫加行位，在这之后就叫做见道位。也就是说内门的六度万行和外门的六度万行在这个分界点，所以说明心正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另外一个，在证得法界实相心明心以后，这就是七住不退位不退的位阶，然后继续在悟后修习转依如来藏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的这个体性，那慢慢慢慢修行到十住位，能够眼见佛性，证得世界身心如幻观，这个就是十住位的习种性的十发趣所要修正的大概的简单的内涵。那接下去十住位圆满了以后，我们再要进入到十行位的性种性的菩萨。那性种性的菩萨为什么叫性种性呢？因为他在十住位的七住能够证得法界实相经，十住能够眼见佛性，证得世界身心如幻观的时候，当他十住圆满的时候，进入十行位性种性的时候，他已经发起了少分的菩提心。可是发起了菩提心以后，他得要长养菩提心，所以常养菩提心，甚至行菩萨行。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讲十行位的菩萨又叫做十长养的菩萨。十长养就是长养圣胎，长养菩萨心。在这个位阶讲
信种信菩萨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他要转移如来藏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转移如来藏的真实性，转移如来藏的执心性，转移如来藏的不造作性，转移如来藏的无染性，转移如来藏种种无边的中道体性涅槃体性，哎，要转移如来藏这些清净的体性，这是第一个实行位的菩萨要转移的心性。第二个得要发起菩萨性，发起菩提性。如来藏也有无漏的这些功德，然后要依止于如来藏这些功德而发起菩萨性，长养圣胎，在这个位阶能够努力的除服一生性和凡夫性，能够努力的行菩萨道，在这里这十种性来长养菩萨性，行菩萨行。所以也实行位也叫实行，就是行菩萨行。在实行位圆满的时候，就是证得运诸界七转是犹如阳焰的现观，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位阶。下一个位阶就进入到十回向位的道种性菩萨。十回向位的道种性菩萨，又有的时候我们又叫做十金刚。这个金刚性，也就是说，当你实行位信种性的菩萨性圆满的，你的清净性圆满的，你的一生性浮除大部分的，凡夫性浮除了甚多，尤其有些立根的人，在实行位就可能能够发起了初禅、心藏永福、如阿汉，那有的可能还没有，那就得在十回向位道种性的菩萨。那这为什么叫道种性？也就是说要实践修道性的种性，实践修道性的功能差别，要犹如金刚一样，为了护持佛法、救护众生，然后在佛菩提道及解脱道这上面来成就十回向位的道种性。你心心念念就是回向佛道的成就，心心念念回向救护众生，心心念念回向护持正法，心心念念回向整个佛法的长恒永续的，能够让众生都有因缘能够修学，这就是十回向位的道种性菩萨。所以十回向位道种性菩萨他所要做的部分，就是要能够破邪显正，能够救护众生，能够回向于正道，救护众生远离邪见，远离邪教导的教导。所以说在十回向位努力的护持正法，努力的救护众生，这是在成佛之道三贤位当中的最后的一个机会，能够在十回向位能够让道种性圆满。当十回向位在道种性的这个修正能够圆满的时候，你在十回向位满心就证得了菩萨道犹如梦境观的这个现观，证得这个如梦观的时候，那就十回向圆满。在十回向圆满的时候，这时候你有很多的果德可以检查。举例来讲，譬如来讲，你在十回向圆满的时候，你准备要进入初地的时候，你必须要信藏永福如阿罗汉，也就是说信藏要永福，这是要断除大圣见道所断的一生性，而不是二圣的一生性而已哦。一般在七诸位断我见的时候，你就已经断除二圣见道所断的一生性。可是因为大圣见道所断的一生性非常的广而且深入，所以说要从七诸位乃至到了十回向位圆满的这个阶段，都是在断除大圣见道所断的一生性。那这样的，因为你断除了大圣见到所断的一生性以后，你信藏永福如阿罗汉，这时候你也同时你也证得了初禅，你离开欲界神，你已经证得了色界定，而发起了基本禅定，有的发起初禅、二禅、三禅，乃至到了四禅。所以说这个是说在十回向圆满的时候，你要进入初地，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信藏永福如阿罗汉，第二个条件，你得要在三贤位的时候能够修集广大福德，尤其是在三贤位的 十住位、十行位，乃至最重要的是要在十回向位能够破邪显正，能够修集入地应有的广大福德。可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大概介绍到这里，只介绍第二点入地应有的广大福德。我们接下来要在下一节课来继续讲这个内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护法与回法，正缘居士著。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令有志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旨趣，由此建立正知正见的缘故，可以免于被藏密邪见所误导，亦可避免因为被误导而犯下大妄语业。